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呼吁继续向伊拉克和叙利亚派遣美军地面人员，以击败伊斯兰国组织。卡特在瑞典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上接受美国电视采访的时候说，美军地面人员将使地方武装有战斗力，不过将继续以顾问和协助任务为主。卡特说，我们在寻找做出更多努力的机会，将来会有地面部队，我想清楚说明这一点。他说，不过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我们是希望让当地部队能够收复并守住，而不是试图取代他们。卡特今后2周内将与几位防长会面。他说，很多国家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中做得不够。他表示，这些国家的战斗是纸上谈兵。卡特说，我们美国不是求人帮忙，我们需要的是其他人做他们应该做的那部分。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提供给美国之音的数据，美国目前在伊拉克有3550名军人，其中大约2750人作为训练人员、顾问和技术支持人员，向伊拉克安全部队提供支持。在叙利亚有不到50人的美军特种部队。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呼吁世界各国加倍努力，解决史无前例的难民造成的危机，帮助其他全球性危机的受害者，从基本的层面应对越来越强的恐怖主义威胁。克里国务卿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发表讲话，宣布奥巴马总统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峰会，商讨全球性难民危机。这次峰会的目的包括大幅度增加响应联合国人道援助呼吁的国家数目，以及增加愿意帮助难民安全重新定居的国家。克里说，私营部门、公民社会、宗教组织将受到呼召，帮助难民从社会、教育和结业方面融入接纳他们的社区。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伊斯坦布尔对公民社会的代表说，土耳其政府囚禁记者，调查批评政府对土耳其东南部库尔德人为主地区发动军事行动的学者们，这些行为没有树立正确榜样。拜登对土耳其这个美国的北约盟友提出了不同寻常的严厉批评。他说，当媒体因批评性报道受到恫吓和牢狱之灾，当网络自由受到限制，像 YouTube 或推特这样的社交媒体被关闭，当1000多名学者仅仅因为签署请愿书就被控叛国，这不是应该树立的榜样。拜登之前对记者们表示，土耳其越是成功传递给整个中东地区和刚刚开始了解自由概念的世界部分地区的信息就越强。拜登说，华盛顿呢希望土耳其为中东地区树立一个强有力的榜样，显示充满活力的民主意味着什么。拜登对当局去年11月监禁共和国报的主编詹丁达尔和其安卡拉分社社长埃德姆居尔提出批评，他们的罪名是泄露机密信息。全球股市星期五大幅回升，油价上升到几周来的最高点。纽约股市上午的交易中，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了大约2%，道琼斯指数上涨1.4%，纳斯达克指数上涨几乎2.5%，伦敦股指上升2.6%，德国股指上涨2.7%，法国股指则大涨3.9%。早些时候，东京日经指数飙升将近6%，香港恒生指数上升将近3%，首尔股市收盘是上涨了将近2%，悉尼、台北、新加坡和马尼拉股市都大幅上扬。股市大涨之前，欧洲央行行长的讲话让人们寄希望央行在3月份的会议中会提出增加经济刺激措施。油价上升到高于$31一桶，扭转了最近令一些投资人极为不安的持续下跌趋势。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的居民正准备迎接一场大规模的冬季风暴，这场风暴预计将带来创纪录的降雪量和导致美东沿岸瘫痪的暴风雪。天气预报显示，风暴可能给华盛顿带来超过60厘米厚的大雪。这场风暴星期五中午开始，预计持续到星期天结束，预计还可能伴随危险的大风和沿海地区的洪水。以上是国际要闻，还是首都。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索马里伊斯兰青年党在摩加迪沙引爆炸弹，打死打伤20人；另外，开罗疑似发生穆斯林兄弟会引爆炸弹事件；缅甸开始释放政治犯，但是有不同的解读；另外，罕见的暴风雪周末将袭击美国的东部地区。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索马里伊斯兰青年党的5名激进分子在首都摩加迪沙的一个海边餐厅引爆炸弹，并且开枪打死了至少20人。索马里警方说，5名青年党的枪手星期四晚间在利都海滩一个备受欢迎的海景咖啡厅引爆2枚汽车炸弹，然后冲进餐厅开枪射击，打死至少20人，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警方称，这是一起针对无辜平民的野蛮残暴攻击。警官穆罕默德说，他们选择周末晚上到这个地点，充分表明青年党激进分子的残忍。他说，要不是安全部队救出大多数人，枪手会杀死更多的人。一个名叫谢赫的目击者说，在我要离开酒吧的时候听到枪声，人们开始四处逃窜，门口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我们跑回了酒吧。青年党袭击者冲进餐厅，其中一名男子身着军服，拿着一支步枪，他假扮成酒保保安，在朝人们开枪。在与警察的枪战当中，4名枪手被打死，1人被活捉。青年党经常在摩加迪沙发动攻击行动，青年党目前正在为推翻国际社会支持的政府而战斗。在另外一方面，开罗的埃及安全官员说，他们怀疑穆斯林兄弟会激进分子在警察搜捕行动当中引爆炸弹，造成至少6人丧生。警方星期四冲进了一处疑似激进分子的藏身处时，炸弹炸死了3名警察和至少1名平民。穆斯林兄弟会是埃及前总统穆尔西所在的政党。穆尔西2013年被当时的军方领导人塞西领导的军事政变赶下台，塞西是现任的埃及总统。西方官员说，暴力极端主义不仅造成成千上万无辜平民的死亡，而且还攻击了现代文明的支柱。圣战分子本星期袭击了学校和电视台，西方面临挑战，必须拿出有效的策略抗击激进分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蓝奇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本星期，喀布尔托罗电视台遭到汽车炸弹袭击，7人丧生。塔利班声称对袭击负责，塔利班以前就威胁过这家电视台，袭击遭到各方的谴责。
对喀布尔托罗电视台雇员的袭击是对阿富汗所有媒体的言论自由的袭击，这次袭击和任何其他恐怖袭击永远也挡不住新闻业者履行自己的本职。
在巴基斯坦西北部，高等教育显然成为袭击目标，枪手闯入一所大学，打死至少20人，多数都是师生。在伊拉克，文化遗产成为袭击目标，新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自称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破坏了摩苏尔历史最悠久的基督教修道院。
我们为子孙后代感到痛心，他们永远也不能站在这些地点，放眼四周，体验先人的成就了。
不过，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也受到挫折。美国国防部声称，联军的轰炸中了大彩，摧毁了一座储存数千万美元现金的建筑。
关于钱，我们没有确切数目，我们知道是数以千万计。我们能肯定的是，我们打击了他们在近期之内付钱给他们的战斗人员的能力。
到目前为止，西方官员说，在伊斯兰国的大本营将其击溃一直是一个艰难缓慢的过程。在伊拉克宣布在拉马迪获胜2个星期之后，伊拉克士兵仍然在解救数以百计的居民，并遭遇激进分子的零星抵抗。美国之音蓝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星期二在谈到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时，对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的恐怖行动中乱杀无辜等残暴行径进行了谴责。这份报告称，从2014年初到2015年底，近19000伊拉克平民死于战乱，300多万人因躲避暴力而流离失所。据称，激进分子目前仍扣押着3500名性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联合国官员称，这些数据令人震惊，但是表示实际情况可能更加糟糕。这些数据基于幸存者和目击者提供的信息，但是有很多暴行没有记录在案。联合国发言人沙姆·达萨尼
Iceland particular 伊斯兰国尤其采用最阴森恐怖的手段实施处决，例如把人用推土机碾死以及活活烧死等。有一次他们把人放入笼子，然后把笼子沉到水里。人们被杀的原因蹊跷无比，一位伊玛姆因为祷告的方式不对而被杀死，孩童被伊斯兰国组织绑架。根据我们的记录，有大约800个儿童被绑架之后被强迫去打仗，送入宗教学校或直接送到前线。
即使一个地方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夺回，暴力活动也未必停止。
我们还记录了清政府军的罪行，人们在逃离伊斯兰国组织的占领区时，有时会被保安部队逮捕或驱逐。
美国无法立即证实报告中提到的死亡人数，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二表示，伊斯兰国组织的暴行是众所周知的。
伊斯兰国邪恶之极是有据可查的，这份报告进一步显示该组织所采取的恐怖手段骇人听闻。
日本星期二宣布提供更多的援助，帮助逃离伊拉克和叙利亚战乱的难民。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说，
我们已经向叙利亚和伊拉克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以及一些邻国提供了8.1亿美元的援助。我宣布，日本政府计划在预算得到批准之后再拨款3.5亿美元。
此外，成千上万逃离伊拉克、叙利亚以及其他地区战乱的难民在穿越巴尔干国家前往西欧的途中，冒着严寒风餐露宿。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缅甸的政府官员表示，缅甸星期五开始释放大约100名政治犯当中的第一批人。再过几天，在去年11月赢得选举胜利的缅甸民主领袖昂山素季领导的政党将组建缅甸新政府。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即将卸任的登盛总统政府在1月18日到访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布林肯督促缅甸释放所有的政治犯之后，开始释放政治犯。路透社报道，头一批21名政治犯从永胜监狱释放，但是一些人表示政府应当一举释放所有的政治犯。新近获得释放的政治犯昂明秋说，我不是完全感到高兴，因为政府分批释放政治犯。我要所有被关押的活动人士、政治犯、学生、农民、工人都获得释放。用于关押政治犯的永胜监狱是缅甸最大的监狱。永胜监狱以其条件恶劣和虐待在押人员而臭名昭著。自从登盛领导的半文官政府在2011年取代军人政府以来，缅甸已经释放了几百名政治犯，并开始采取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措施。但人权组织抱怨说，现在仍有很多政治犯被关押。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占多数席位的议会2月1日上任。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欧盟驻中国代表对一名瑞典公民被北京当局关押事件表示关注，希望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一案件的时候能够公开和透明。在此之前，中国官方媒体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瑞典公民彼得·达林对他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表示道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欧盟驻中国代表石伟星期三在北京举行记者会上，在谈到瑞典公民彼得·达林被关押的案子时说，这显然是一个让我们严重关注的问题。
我们无法也不能保持沉默，这就是为什么你刚提到的案子，我们不仅要向一个欧盟成员国领事活动人士提供我们的支持，而且我们要非常明确地指出，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并将继续坚持这一点。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不会在我们的价值观上妥协。
willing and able to compromise our values.
星期二午夜前，在中国官方电视台央视播放的一段视频中，瑞典公民彼得·达林承认他在中国从事了违法活动。
我在中国从事了违反法律的活动，严重伤害了中国政府，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对此深表道歉，对发生的这一切表示歉意。
达林在视频中的表白是否出于自愿，目前无法证实。彼得·达林是总部在美国的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创始人之一，1月3日从北京飞往泰国时被拘留。中国政府指责达林伙同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王全章等人在大陆成立中国维权紧急救助组，接受某外国非政府组织等7家境外机构的巨额资助，在中国建立10多个所谓的法律援助站，资助和培训无照律师、访民，挑起仇视政府的情绪。中国央视还播放了达林的同事王某的一段视频。
他会在培训过程当中呢，去搜集一些访民拆迁户他们自己的一些案例，然后也会问这些访民和拆迁户一些他们所知道的一些案例，然后汇总到他那边去。然后呢，他会做一些歪曲，然后还会做一些丑化，甚至有一些呢可能是在一些事件的基础之上做一些编造，然后传递给国外的这种境外的反华势力。
不过人权卫士紧急救援会说，他们向人权律师提供培训，这些律师努力利用政府严密控制的司法制度来纠正明显的政府滥权。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学会发言人卡斯特说，新华社的报道是抹黑那些从事支持中国法治发展的人们。去年7月开始，中国当局在全国范围打压人权律师的过程中关押了上百人，今年1月份至少有10名律师因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欧盟驻中国代表石伟说，我们希望这不代表一种新常态，但我们看到的趋势非常令人担忧，我们对这些案例非常重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股市动态方面，亚洲股市星期五大幅上扬，在此之前美国和欧洲的股市出现反弹。东京日经指数星期五下午涨幅超过 5%， 香港股市上涨 2% 以上，上海、台北、悉尼和奥克兰的股市也呈涨势。石油价格小幅上涨，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提高了对一些经济利好因素的预期，因此呢，美国和欧洲的股市出现反弹。纽约股市收盘的时候，标普500指数上涨了 0.5%，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0.2%， 道琼斯指数上涨 0.7%， 伦敦金融时报指数涨幅接近 1.8%， 巴黎的 CAC 股指上涨 1.9%， 德国的 DAX 股指涨幅接近 2%。美国的东部大部分地区这个周末将发生罕见的暴风雪，影响至少5000万人。华盛顿地区的降雪预计将达到60厘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美国东部星期五将迎来一场暴风雪，美国国家气象局长乌切里尼说。
We're seeing the everything line up for a major storm system。
我们观察到各种迹象显示，美国东部将有一次暴风雪天气过程，影响东部1/3的地区。这个天气过程将给至少5000万人口带来大雪、严寒和强风。如果这些气象条件真的形成，情况的确会非常危险。
这场强风暴预计将给华盛顿带来60厘米厚的降雪。不过本星期的一场降雪已经看出应对降雪的各项准备漏洞百出。2厘米的降雪覆盖在没有经过防滑处理的结冰路面上，让晚间的通勤变成了一场交通噩梦。华盛顿的一名通勤者说，
It was pretty rough driving home.
开车回家一路上非常艰难，花了一些时间，4英里的路程花了1个小时。不过后来我们决定步行回家，可是你走在路上，路面也都结了冰。
预计即将袭来的暴风雪将引发大面积的停电，出行瘫痪，并有可能持续到星期天。美国之音布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朝鲜半岛方面，韩国总统朴槿惠敦促国际社会重启长期陷入停顿的朝鲜核项目的谈判，即使平壤不参加。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朴槿惠说，中国由于跟朝鲜有着紧密的经济关系，能发挥很大作用。他说，中国多次坚决表示不赞成朝鲜半岛的核项目，我期待中国采取有效措施，足以让朝鲜这次最终认识到核项目开发是徒劳的，应该像伊朗一样加入国际社会。朝鲜多次表示愿意重启会谈，但是美国坚持说，平壤必须首先同意放弃其核项目，然后才能举行会谈。2003年开始的有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包括朝鲜、韩国、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中军事新闻方面，不久前退役的美国海军最高指挥官说，美中双方需要就南中国海军事化的定义达成某种共识。退休的海军上将格林纳特还说，中国在这些人造岛礁上修建的任何军事设施都很难经受战火的考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两年来，中国一直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海域，大举填海造岛，并兴建机场和通讯设施，引发周边邻国及其美国的高度关注。中国称岛礁建设属于主权范围内的活动，不容别国干涉。即便如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九月访问华盛顿的时候，保证不会在这一海域实施军事化。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在去年九月退役前，曾多次与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会面。期间，吴胜利也曾当面表示，中国不会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然而，美国官员们说，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停止了在那里的军事化行动。格林纳特1月20号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次讨论会上说，显然美中两国对军事化的定义有不同的解释，双方正在通过对话明确对方的意图。
你说的军事化是指什么呢？通过对话我们可以明白这件事，了解对方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更多的朝这个方向努力，至少我们就整件事有个对话，而不是让人们无边无际地发挥想象力。
一些分析人士说，中国大举兴建人造岛礁，并修建可以用于军事行动的机场和通讯设施，目的是以军事手段控制整个南中国海。但是退休上将格林纳特说，中国很难靠这些人造岛礁的设施控制南中国海。
维持岛礁上的小小基地非常困难，你需要电力、水等资源。如果战斗爆发，这种基地不会持续很久。
格林纳特说，无论中国是否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实施军事化，美国都会继续实施在那里行使了多年的航行自由权行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亚洲事务的副主任格林说，中国看来不会从这些人造岛礁上撤离，但美国也不会自动接受新的现实。
我们希望打消北京的念头，不要他认为自己在那里的每一步行动，我们都会想办法接受。我们需要继续采取行动，帮助菲律宾等周边国家强化自己的能力，并继续展开航行自由行动。
美国与菲律宾2014年达成的强化防务合作协议最近获得了菲律宾最高法院的核准，预计这项协议将有助于美军单独或合作展开南中国海巡航。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另外一方面，一位美国的高级官员说，美中两国海上执法合作发展良好，并且对两国海岸警卫队最终达成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表示乐观。下面继续是李宝的报道。
美国海岸警卫队副司令查尔斯·米歇尔中将1月15号星期五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和中国海上执法部门之间合作良好，双方在执行国际捕鱼禁令等领域
保持密切沟通。
你们当中那些关注公海流网捕鱼的人知不知道，中国渔业执法官员其实会搭乘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去外海执法，从别的国家的船只上行使执法权，显示了一种高度的合作。
美中两国在2014年4月达成了海军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并在2015年9月签署了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双方下一个目标是两国海警力量之间达成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中国海警在2013年正式组建，英文名称为 China Coast Guard， 与美国海岸警卫队相似。米歇尔中将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两国有望通过双边和多边努力达成适用于海岸警卫队的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
我极为乐观地认为，我们将会为海岸警卫队订立一个适合的互动模式，降低双方在行动期间发生冲突的风险。我们之间存在很了不起的工作关系，我不认为达成协议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情。
近年来，中国在周边海域采取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举动，包括大规模使用海警船在主权有争议的海域行动，增加了中国军舰和海警船与美国和盟国舰船发生冲突的风险。即便如此，退休美国海军少将乔纳森·怀特认为，美中两国会基于自身和共同利益努力避免冲突。
实际上，我们很乐观地希望未来我们能够通过合作和外交努力化解任何潜在的冲突，并处理好那些会导致冲突的事情。
去年九月上任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已经获得访问中国的邀请，预计两国海军领导人会推动将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的适用范围扩展至海岸警卫队。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副总统拜登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经济论坛会议上呼吁公平分享技术进步成果。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政界和工商界领导人在山区休假地达沃斯举行年度会议之际，世界上少数最富裕的人和不断增长的穷人以及无家可归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这个会议参加者本星期在达沃斯所吸引到的眼球比任何中央银行行长和国家领导人都多，他是韩国机器人，它标志着技术革新飞速发展的新时代。新技术革新包括可以置入人体的移动电话、 3D 打印可供移植的人体器官、可以跟互联网连通的衣服。美国副总统拜登告诫说，现在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这些技术革新的好处。
我们会不会加剧当今社会的贫富差距？
拜登副总统在说这番话之前的几天，慈善组织乐施会报告说，全世界62个最富裕的人占有的财富跟全世界5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一样多。拜登呼吁消除富人的离岸避税地，他敦促政界和工商界领袖为所有的人创造机会。
人们假如感觉他们不能过上像样的生活，一个不可避免的反应就是焦虑、烦恼、愤怒，这就为反动的政客、贩卖仇外情绪的蛊惑者以及为反移民、民族主义、孤立主义思潮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就会撕裂所有国家的社会，诱发不稳定。
约旦王后也在会议上发言。约旦目前20%的人口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约旦王后拉尼亚说，短期的解决办法会导致长期的问题。他呼吁富裕国家为难民创造经济特区。
这样做不但能让难民感觉到他们可以经济自给，降低接纳难民的成本，而且也能让难民获得技术和训练，让难民可以在返回祖国之后派上用场。
世界各国领导人和工商界领袖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如何阻止威胁各国社会的恐怖主义扩散。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经济呢，目前进入了逆风行船的艰难时期。随着逆风越来越强劲，中国政府试图通过普通消费者增加消费来拉动经济，维持可观的经济增长。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不幸的是，在进入2016年之际，中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下跌。澳新银行1月21日发表的调查显示，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在今年元月跌至创纪录的低水平。最近中国货币贬值，加上股市大跌，工资不见增长，导致中国消费者倾向于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中国的这种经济形势对世界经济来说是非常坏的消息。中国消费者信心缺乏，在上海商业街街头的消费者那里也清晰地反映出来。
毕竟因为现在物价都在上涨，而且收入水平毕竟没有这么大的涨幅，所以大家购物的话可能会尽力而为吧。我觉得像我平时买东西就是说尽量奢侈品少买，然后呢买东西的时候可能会就像现在季末了，我去买这种打折的可能会更多一点。对，
少花倒不会说是少花，只能说增长的幅度可能是比较小一点的。如果买东西嘛，你说特别必需用品你还是要买的，对吧？如果可买可不买的东西，哎，那可以往后推一推，这个还是有可能的。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消费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当中所占的份额在2015年跃升至66.4%，从而冲抵了需求疲软、债务沉重和利率高企造成的投资和制造业增长急剧放缓的影响。由于中国官方发表的经济统计数字经常是中国政府宣传的一部分，外界目前还不清楚中国国家统计局究竟是为了迎合中国当局提出的以国内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新政策，还是中国经济实况反映。市场调查机构易普所的主任马克基德表示理解。
眼下是关键时刻，因为中国正在进行经济再平衡，正在尝试由投资和制造业引领经济过渡到更多的由服务业引领，这时候消费者支出就至关重要了。
但是假如工资不见增长，而且就好像几个调查所显示的那样，2016年失业率增长，那么消费者可用于支出的钱就少了。鉴于中国市场上很多商品是进口的或包含进口成分，中国最近货币贬值有可能削弱中国在国内外的购买力。不过中国经济眼下还是有一些不乏后劲的迹象。澳新银行对中国消费者信心进行的调查显示，认为现在是买大件的好时候的中国消费者比例在今年一月有所上升。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最近一段时间，空气污染导致昏天地黑、飞机不能起飞的消息时常从中国传出。但是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出的最新数据显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大部分城市的空气质量2015年却有所改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绿色和平组织发表了中国367个城市空气质量排名。该组织的数据显示，与去年相比，中国2015年空气污染细微颗粒 PM2.5 的平均水平同比下降了10%。
我们见到最大的这个，其实就是说，虽然我们在第四季度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见到了那么严重的雾霾，但是从整体全年的趋势来看，中国的这个大部分城市还是见到了一个空气质量改善的趋势。那这也就说明中国在治理空气污染的这个方面仍然取得了一定成效。
中国空气污染状况有所改善，可能与中国经济去年经济增长迅速放缓有所关联。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许多工厂关闭，许多煤矿关闭，包括污染效果严重的煤炭在内的能源消费量显著下降。尽管去年中国大部分城市空气质量有明显改善，但列入绿色和平空气质量排名的80%的城市依然没能达到中国的空气质量国家标准。其中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在去年空气污染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恶化， PM2.5 增加了3.14%。
那比如说上海在这一次的这个空气质量排名中，你就看到上海的这个浓度是上升的。那这也可能是由于按照一个法律条文，上海是应该在2015年6月推出一个煤炭消费减量控制的目标，那到现在为止呢，上海仍然没有提出这个目标。那这也可能是上海没有从排 排放标准和从这个煤炭减量消费的这个目标中获益的一个原因。那这也就是导致了不同省份之间可能产生这个差异的原因。
经过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之后，中国的领导层表示要认真治理严重的空气、水源和土壤污染。有些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提出治理空气污染的措施之外，也自行提出了自己治理雾霾的措施。但绿色和平的董连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还是需要制定并提出一个治理空气污染的全国性的明确目标。
那现在在一些东部的省份已经陆续出台了区域性的煤炭消费减量总量控制这样一些目标，但是到现在为止呢，仍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目标。那如果我们想在中国更大范围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绿色和平也一直在呼吁中国能够在马上推出的"十三五"规划中纳入一个全国性的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那只有把这个目标纳入进去，中国才可以进一步的加速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星期四在上海开设了一家新的卡迪拉克高级轿车生产厂，这是通用汽车进一步打入中国豪华轿车市场努力的一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家卡迪拉克高级轿车生产厂是通用汽车和中国上海汽车集团合资工厂。该工厂的生产广泛使用自动化和新技术，在中国汽车生产业界属于创新的做法。卡迪拉克高级轿车生产厂在中国开门，正值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反腐败运动方兴未艾之时，这使得人们广泛担心像卡迪拉克高级轿车这样的高档奢侈品在中国的市场前景。通用汽车中国公司总裁钱惠康承认，这种担心有一定的道理。
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显然是目前现实的一部分，但我们依然坚信，从中长期来看，中国仍然有可观的增长潜力。我要说，应当说是极大的增长潜力。
钱惠康指出，卡迪拉克牌轿车去年在中国销售以两位数字增长。新开设的卡迪拉克生产厂位于上海郊区，该工厂将开始生产 CT6 豪华轿车，具有每年生产160,000辆的生产能力。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是几篇有关台湾问题的报道。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民进党的蔡英文胜出后，台海两岸关系的变化、台海情势的发展都是令人关注的问题。对此，一些美国的分析人士认为，蔡英文已经提供足以与北京对话的条件，现在台北和华盛顿要做的就是等待北京的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选举结果揭晓后，美国立即派遣代表前往北京和台北传达信息，鼓励台海两岸持续对话。前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施兰奇表示，这也是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上任后美国对台湾会有的唯一不同的做法。施兰奇21号在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一场关于台湾选举的圆桌会中，对于蔡英文上任后两岸关系的发展指出，蔡英文是一个务实的人，非常清楚北京对九二共识的重视，因此他也提出一些围绕着九二共识的说法，这些说法已经包含了许多九二共识的元素，足以让北京从其中找到双方可以互动的空间。
他已经给了中国许多围绕着九二共识的空间和机会，让双方能够互动。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出九二共识这几个字，但他已经在他的说法中融入了许多这个名词所包含的元素。
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对此不但表示同意，还认为北京应当能从蔡英文的说法中有关九二共识的元素加以重新组合，找出双方能够持续对话的基础，两岸关系能够持续往前迈进，不要倒退。更重要的是，北京必须认清台湾已经有了新政府。
要让蔡英文说出有关一个中国的好话是一件不会发生的事情。我们要寻求的是两岸关系的连贯性、稳定性、可预测性和 和现状能否维持等等。我们大家都必须体认到，现在台湾将由一个新政党执政，你不会有和以前一样的基础来发展关系。我想北京也承认这个事实，他们应该可以更为务实和理解。
此外，尽管台湾选举结果才揭晓没几天，中国官媒央视的军事频道就播出解放军厦门一个军团近日举行登陆演习的画面，引起一些外国媒体的注意，认为这是北京对台湾选举的回应。传统基金会的中国军事专家程斌认为，除非看到解放军调动航母或军机飞越海峡中线等行动，否则只是播出演习的画面，并不能被视为是对台湾选举的回应。他说，于90年代中期，北京对台湾选举的文攻武吓、导弹威胁相比，北京当局这次在选前和选后的反应可以算是非常的静默。
静默的部分是我们并没有在选前或选后看到直接公然的施压，例如飞越海峡中线，非常挑衅的直接行动。
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21号在《自由时报》刊登的专访中表示，将以1992年两岸两会会谈的历史事实与双方求同存异的共同认知、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等基础来维持两岸关系的发展。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他注意到相关报道，不过他重申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其核心意涵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他说，只有继续坚持和维护好共同的政治基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才能够行稳致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选民上星期六给予了蔡英文和他拥护独立的民进党新的授权，帮助民进党第一次控制了立法院和总统职位。蔡英文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同海峡对岸的政治对手中国大陆打交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蔡英文星期六以压倒多数的胜利击败了过去8年同北京关系日益密切的国民党，开启了台湾历史的新篇章。但是台湾今天面对的中国大陆与民进党2000年首次获得总统大选时的中国大陆已经大不相同。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eopolitically, militarily, and economically.
首先在地缘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中国比16年前更加强大。其次，掌控中国的是一名独裁领袖，我认为他在很多方面有令人感到更加不祥的举动。
分析人士说，这突出表明蔡英文需要审慎管控与中国的关系，北京如何对待台湾也是关键。中国以新崛起的世界大国姿态展现于世，他在南中国海的举动，在大陆和香港对异议人士的打压，越来越让人们担忧。
Hong Kong demonstrates that the vision that China has...
香港的情况表明，香港人不满中国对香港的构想，香港人对中国试图越来越多的控制香港非常不满。
台湾大选后，中国大陆重申他的立场，说自治的台湾岛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的选举结果不改变他所称的基本事实。但是蔡英文胜选后发表的感言与中国大陆的立场截然不同，他呼吁尊重台湾的民主、国家认同和国际空间。我认为北京的领导人有时未能理解的是，对台湾人民来说，民主代表他们的身份，民主政治制度代表台湾。分析人士表示，至少在蔡英文发表就职演说之前，中国大陆会给他一些喘息的空间。蔡英文星期六当选，5月20日正式就职。美国之音艾德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大选之后，在台湾的藏人和台湾人团体表示希望新政府能够更加关注西藏的自由和人权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西藏台湾人权连线发起人扎西慈仁表示，台湾以民主的方式选出蔡英文女士为新总统， 希望未来新的政府能更加关注西藏的自由以及人权问题。
台湾有那么有民主的，但是在台湾在西藏里面的西藏人是完全没有改变的，真的一个基本的人权也没有，那么多人自焚那边，为了宗教自由，为了言论自由，他们希望达赖喇嘛要回家。
扎西此人还说，西藏境内藏人的声音往往被世界所忽略，希望能有机会将这些藏人的心声传达出去，争取更多的支持。2011年，扎西慈人展开了自由西藏自行车之旅的行动，以骑自行车的方式绕行台北市最常出现中国游客的景点，包括101大楼、故宫博物院以及中正纪念堂等地，向这些游客发送传单，说明藏人真实的处境。2016年，台湾的人权团体及一些民众也加入了扎西慈人组织的这个活动，从1月20号开始，每星期三举行一次，直到3月10号西藏抗暴日为止。从2009年开始，西藏境内出现藏人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国政府对于西藏宗教及文化的打压。截至去年9月为止，已经有132人自焚。台湾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召集人黄松立教授表示，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指出，所有民族都享有自决权，每个国家也都应该尊重这项权利。
中国在1998年的时候签署了这个公正公约，但是并没有批准。好，那我们在这边呼吁说，中国赶快批准这个公正公约，并且根据这个公约来尊重西藏的所有的人民的这个民族自决权。
黄松立还说，拥有自决权之后，藏人才可以决定其政治地位，并自由从事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一玲表示，台湾1月16号也选出了新的立法院，希望新的民意能促使立法院更关注西藏及人权等议题。
我们的国内的难民法，还有我们的相关的移民法，对于流亡藏人的这些相关的保障条例，是不是也可以赶快修法、立法通过，让台湾的政府也可以为西藏人权发一声音，然后尽一点心力。
邱一玲还说，台湾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应该展现关怀弱势、关心少数的胸怀和力量。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日前致函祝贺蔡英文当选台湾新总统，并呼吁蔡英文一如既往支持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蔡英文曾经表示，中国政府于1951年和西藏签署17条和平协议，结果却让西藏承受数十年的政治与武力压迫，造成达赖喇嘛流亡海外以及无数藏民以及僧侣的死亡。蔡英文还说，台湾和西藏最大的威胁都来自于中国，他也为西藏发生的自焚事件感到痛心，除了支持西藏争取自由，也相当关心在台藏人的生活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越南共产党正在开始关键性的政治过渡，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选举新的领导人，迎接各种挑战，其中包括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争议以及急需的经济改革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越南共产党第12届代表大会星期四在河内召开，越南国家主席张进创主持开幕仪式。这次为期一个星期的大会将做出政治局委员的人事调整，16名委员中的10人，包括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都年届退休。但是这次会议召开之前，越共内部各派系的斗争公开化，一派是以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为首的亲华保守派，另外一派是以总理阮晋勇为首的亲美改革派。尽管此前有迹象显示阮晋勇可能升任越共总书记的职位，但现任总书记阮富仲在这场权力斗争中似乎获胜，将继续连任。
代会代表全国轮头12国党，
5年来，除了机遇和优势以外，区域和世界局势复杂，世界经济在缓慢复苏，一些地方和国家的政治危机，区域大国间的多极竞争，复杂的东海局势，所有这些都对我们的国家产生负面的影响。
国办执行中央管委会 đánh giá việc thi hành điều lệ Đảng khóa 11, bầu Ban chấp hành Trung ương khóa 12.
Bất quá, 面对各种挑战，阮富仲说，社会主义道路仍然是和越南的现实。阮富仲的话似乎意味着越共保守派在这场权力斗争中胜出。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越共高官说，虽然一切尚未定局，总理阮晋勇似乎已经出局，他的政治生涯已经被宣布临床死亡。观察人士指出，阮晋勇在越南跟中国在南中国海岛屿主权争议的问题上更加直言不讳。如果他担任总书记，越南在市场改革、自由贸易协议、同美国的安全关系等问题上会走得更快更远。本星期，中国一座海上钻井平台进入河内宣称拥有主权的海域，引起越南的不满。中国海上钻井平台上一次进入有争议的海域是在2014年，引发了越南国内大规模的反华骚乱，造成至少3人死亡，也促使河内更向美国靠拢。这次越共党代会还将批准新的5年经济发展规划，寻求如何在现有的7%经济增长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越南的经济发展。越南未来面临的挑战是，它在加入美国领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后，如何推动长期停滞不前的国内改革，包括改革金融业，以及加大国有企业私营化的步伐。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密西根州的哈姆特拉姆克市，过去100多年来，大多数的人口一直都是来自波兰的天主教徒和他们的后代。在美国汽车工业鼎盛时期，这座城市也跟着繁荣了相当的一段时间。然而，过去几十年来，随着美国汽车工业不再像过去那么景气，这座城市的人口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前不久，这里的市议会选举结果可以说是让美国内外的人士都跌破眼镜。具体情况如何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鲍发自密西根的报道。
去年11月3号是阿尔马斯·玛丽最激动的一天，他赢得了市议会当中最多的选票。
我这个人就喜欢热闹，喜欢帮助别人，为我所在的社区和城市做点事儿。
在刚刚过去的市议会选举当中，有3个候选人都是也门出生的，阿尔马斯·玛丽是其中一个。这个镇是密西根州出生在国外的人数最多的城镇之一。
So this is the city that has distinguished itself.
这里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市政府里大多数成员都是穆斯林。
希伯拉尼是阿拉伯裔美国人新闻的出版人。阿尔马斯·玛丽在市政府选举中大胜的消息就被放在了这份报刊的头版。
在美国总统大选初选期间，一些参选人说要制止穆斯林进入美国，但是在底特律郊外的这座城市里，穆斯林占据人口多数，这就是为什么它成了新闻。
在这里，共和党候选人川普所说的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的话，让好多人都感到很气愤。
在我们这儿，27%的人来自也门，22%来自孟加拉国，11%来自波斯尼亚，全都是穆斯林。整个地方65%的人口是穆斯林。
哈姆特拉姆克这里可以说是近年来移民走势的一个看点。这座城市在过去以来自波兰、信仰天主教的移民为主，已经演变成以开店和做小生意的穆斯林为主。
在我们这儿，大家都习惯了人口的多元，也习惯了总是有新移民的到来，这可以说是我们这儿的一个特色吧。招致这么多全国性的甚至国际性的媒体关注，让我们挺吃惊的。
不过外面给予这里的关注似乎像是过眼云烟。在阿尔马斯·玛丽出席第一次市议会会议的时候，只有2家媒体出席。阿尔马斯·玛丽选入市议会之后，已经接受了75家媒体的采访，这样的来函邀请至今还源源不断。
一家报纸问我，要是你能跟川普见面的话，你愿不愿意？过了3天，我就接到川普竞选总部发来的电邮，问我是不是有15到20分钟的时间跟川普见个面。
阿尔马斯·玛丽说，假如他真的有机会跟川普见面的话，并不想跟川普讨论宗教信仰的问题，而是会请他出一些点子，看看哈姆特拉姆克这里怎样才能再度繁荣起来。目前这里是密西根州最贫困的县市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鲍发自密西根州哈姆特拉姆克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英国政府的一名高级调查人员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亲自批准暗杀了在英国流放的俄罗斯。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之音下面继续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呼吁继续向伊拉克和叙利亚派遣美军地面人员，以击败伊斯兰国组织。卡特在瑞典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上接受美国电视采访的时候说，美军地面人员将使地方武装有战斗力，不过将继续以顾问和协助任务为主。卡特说，我们在寻找做出更多努力的机会，将来会有地面部队，我想清楚说明这一点。他说，不过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我们是希望让当地部队能够收复并且守住地盘，而不是试图取代他们。卡特今后两周内将和几位防长会面。他说，很多国家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中做得不够。他表示，这些国家的战斗是纸上谈兵。卡特说，美国不是求人帮忙，我们需要的是其他人做他们应该做的那部分。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提供给美国之音的数据，美国目前在伊拉克有3550名军人，其中大约2750人是作为训练人员、顾问和技术支持人员向伊拉克安全部队提供支持。在叙利亚有不到50人的美军特种部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末对伊朗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希望北京继续与华盛顿合作，确保伊朗不会重建其核能力。习近平是自伊朗采取行动削减其核项目以来首位访问该国的国家元首，两国一直保持密切的经济和军事往来。美国国务院伊核协议主要实施的协调人斯蒂芬·马尔大使说，我们当然不会试图阻止中国与伊朗在经济和外交上的接触，我们只是希望正如中国在整个核谈判过程中起到非常具有建设性的作用一样，中国会继续在其与伊朗政府的接触中发挥同样的作用。美国和中国共同领导一个工作小组，监督伊朗在阿拉克的重水反应堆的新设计，使之不能生产用于制造武器的金属布。中国是去年七月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的世界大国之一。根据这份被称为综合联合行动计划的协议，德黑兰承诺要削减其铀浓缩活动，并交由检查，以此换取西方国家解除制裁。在伊朗一份报纸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中，中国外交部长引述习近平的话说，中国对伊朗不会发展核武器的承诺表示赞赏，支持伊朗维护其合法权利和权益，并充分认识到伊朗对完成综合联合行动计划所做的贡献。习近平说，中国过去6年来一直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北京也是伊朗原油的一个主要买家。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伊斯坦布尔对公民社会的代表们说，土耳其政府囚禁记者，调查批评政府对土耳其东南部库尔德人为主地区发动军事行动的学者们，那么这些行为没有树立正确榜样。拜登对土耳其这个美国的北约盟友提出了不同寻常的严厉抨击。他说，当媒体因批评性报道受到恫吓和牢狱之灾，当网络自由受到限制，像 YouTube 或者推特这样的社交媒体被关闭，当1000多名学者仅仅因为签署请愿书就被控叛国，这不是应该树立的榜样。拜登之前对记者们表示，土耳其越是成功传递给整个中东地区和刚刚开始了解自由概念的世界部分地区的信息就越强。拜登说，华盛顿希望土耳其为中东地区树立一个强有力的榜样，显示充满活力的民主意味着什么。全球股市星期五大幅回升，油价上升到几周来的最高点。纽约股市上午的交易中，标准普尔500指数呢上升了大约2%，道琼斯指数上涨1.4%，纳斯达克指数上涨几乎2.5%，伦敦股指上升2.6%，德国上涨呢2.7%，法国股指大涨3.9%。早些时候，东京日经指数飙升将近6%。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的居民正准备迎接一场大规模的冬季风暴，这场风暴预计将带来创纪录的降雨量和导致美东沿岸瘫痪的暴风雪。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om。
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